也是为嘛。所以让我们平衡，不要跑到一个极端去。如果你跑到一个极端去的话，我看很危险。那特别今天基要派中有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他一直防止那个新派的侵入的缘故。那特别你防止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一不小心会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财产把它忽略掉。而且呢，当你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要把这个东西推掉的时候，很可能就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做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把它抹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保守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属灵的丰富，不偏左也不偏右，是 Logos 给我们轨道，是 Rhema 给我们生命。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一脱节了，我们就发现那个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不健康的情形。那么在八个话里面，八个字里面，我们说过 Logos 跟 Rhema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再看这个律法，再看这个律法见证和训词的时候，我相信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说过，律法是属于原则这一类的，法度也是属于原则的，原则的话，训词也是原则的话。那么细则的话呢，是 Rhema， 是命令，是典章，是律例。那当然，我们如果根据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特别注意它这几个字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律法并不光指着这个摩西律法说，那是指着方向来说。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就遵守了神的律法，意思就是就遵守了神的方向。神呼召他到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律法是指着大的方向来说的。那命令呢，那自然就根据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细节的他就知道他应该住在哪里。起头他只知道说我要把亚伯拉罕，只知道说神要叫他到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不知道是哪里。等他到了世界他才清楚，他一清楚以后，他马上就献上一座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他应该待在世界，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命令。所以一面有原则的，一面有细则。那为什么讲到律法呢？因为这里特别讲到 Logos 里面特别讲到方向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就用律法这个字。那么见证也是这样，见证呢是特别告诉我们神的标准的。那因为神有一个标准的缘故，所以呢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可以下一个断案。我们知道的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或者我这样说，到底有许多事我们能不能做？问题在这里，你要问说，神见证的话是什么？意思神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个件事，叫那些不信的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你也来，这件衣服你也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所以基督徒今天做衣服、穿衣服、讲话到哪里去，和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当然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是自由的。但是我要问说，如果你接过见证的话来，你就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现在你出去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在你自己生活里面就有了断案，而那个断案就叫做典章，那就是就是细则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年轻的姊妹都应该知道怎样穿衣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发型应该怎样，头发会不会太长了还是太短了，你知道这是争执不休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说，到底什么叫长头发，什么叫做短头发？因为很多人说，你看见主耶稣那个相片呢，不是下面画片呢，主耶稣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还有，你看 Franklin 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弟兄们就争来争去啊，说到底长啊还是短，这个没有标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机械式的东西。我在巴西，我知道 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男人女人不可以，就是意思就是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观念很深很深呢，他认为啊，今天姊妹们根本就不可以穿牛仔裤，也不可以穿那长的裤子，因为他认为这个长裤根本是男人穿的。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每个主日早晨呢，就站在礼拜堂的门口，凡是这个姊妹啊穿长裤的牛仔裤都请他回去，然后你进来的呢都是穿着裙子进来，你只要穿着长裙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合乎圣徒的体统，那么就让他进来。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刚好叫摩西，所以有人笑他，他说果然叫摩西，因为摩西是讲律法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话，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因为你统一了嘛，你下个命令下面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我要问是，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让年轻人知道该怎样穿衣服，不要就好像你教小朋友教你孩子吃饭的时候，起头你要教他怎么拿筷子，你不要天天替他拿筷子，拿到半天他不会拿筷子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没有办法给年轻人出一个主意，说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个见证的话，他给一个标准的。如果你是皇家的子弟，如果你是皇子，你不能怪说为什么许多记者跟着你，为什么许多记者你稍微做错一点，别人可以做这个事，你不能做个这个事。那哪千错万错，你生在皇家。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求主饶恕我说，我们生在神的家里，你如果要自由，你根本就不应该得救啊！求主饶恕我说这句反话。所以如果你得救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样穿衣服，就应该知道怎样头各方面举止，你应该怎么样知道是对的。因为你有一个心，就是说当我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不能把神代表出来。所以当你读到神见证的话的时候，自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典章，意思就是说你自然知道说这件衣服我可以不可以穿，这个发型会不会太奇怪了，我穿了这个衣服会不会叫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你知道这个不是指着所有的姊妹们，特别少年姊妹个个都像尼姑一样穿黑的衣服啊，或者蒙个这个黑的帽子啊，不是这个意思。神是爱美的神，神也是满了花样的神。所以我觉得年轻的弟兄姊妹就应该像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但是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像属天皇家里面的年轻弟兄姊妹一样。你我出去的时候就是跟嬉皮不一样。我觉得很可惜啊，也很好笑。我常常说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整个历史啊，近代的历史，你会觉得叹一口气。当初人最看不起的嬉皮啊，你知道不知道？中基督徒没有把整个世界翻过来，这个嬉皮真的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了。今天你看看年轻人的衣服，你多多少少能看到嬉皮的影子的，你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注意这些技术的事。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神的话并没有说在我们身上不产生影响。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见证，有法度的话，那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对每一件事情，神有典章的。那个典章是什么？那个典章就是叫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能配上神的见证。这样我做这件事不羞辱主的名，我做这样的事不会给外邦人，或者说我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比方说像亚伯拉罕他撒谎的时候，他这件事让谁呢？让外邦人来定罪他，那这是最羞耻。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信的人说，哦，你信了耶稣你也跑到这个地方来啊，哦，你信了耶稣了你还做这件事情啊，什么时候你被人这样说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光是有法度，不能光是有见证，而且根据这个见证在你身上自自然然有典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最要紧是神对你怎么说，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怎么说，也不是说别人对你怎么说。如果是主对你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把儿女们送出去我们会很放心的。现在不要说你把小学生，很多小留学生放出去你不放心，你把大留学生放出去也不大放心了。在美国那样的社会，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他第二天打个电话来说，爸爸我们明天就结婚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而且对方可能就是个蓝眼睛，蓝眼睛这个另外一个样子的，但是我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娶外不可以娶外国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的。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啰嗦孩子，一直啰嗦孩子，给这个给那个，能帮助他们不能帮助他，躲在一起的时候你该一点也不知道。你说不可以看小说，光看圣经，结果他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眼睛都看出近视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你若逼他追他没有用。有的人呢，到了18岁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就把圣经拿到后院就烧掉，因为什么？他觉得他是看圣经看够了。所以假设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宗教化的，变成一个机械式的东西，那年轻人烦都烦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有见证，因为那个见证自然就产生点亮。然后最后训词，训词在原文呢是说有一个东西神交托给我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在这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神交给你托给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训词。那从这个训词原则的一面，自自然然就带给我们律例了。而这个律例在原文呢什么意思呢？那原文是从一个字，就是雕刻来的，雕刻来的。这什么意思呢？当神把他 logos 委托给我们的时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有一次你听见了，你也从主面前接过来。如果你没有听见，你不负责。你若从来没有参加特别聚会，没有参加退休会，没有参加夏令营，那没有事，那不是你的事。但如果那一次你听见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或者说那一次你听见这样那样，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也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切献给你，而且你还唱了这一次特会灵第灵首的诗歌，意思你这个人愿意站在灵的地位。好，你都告诉主了，那就表示说这个话神完全托付给你，那就变成你的训词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推卸责任，然后神就根据这个训词，就在我们的深处做雕刻的工作，常常就把那些详细的旨意就雕刻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慢慢的你就会清楚神的旨意什么。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恩高的教训，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灵舍，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圣经说不需要别人教导，就是不需要别人教导，因为神的话里面，你看见从这个训词自自然然有一面就叫做律例。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就很清楚这四方面实在都很重要，这8个字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过了以后，你再来读这个119篇，我想就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已经看见过神话语的性质，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方面。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要看第二方面，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当然包括读 Logos 的人，也是包括读 Rhema 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巴不得能得着 Logos 也得着 Rhema 的话，那么这个人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是什么样的人是适合读圣经而容易有亮光的。那么现在呢，神要把这些条件给我们。那当然这些条件也指着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面前，在读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必须要背负起的责任。我想很快的说一下，119篇一共是22段。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我现在建议弟兄们很简单的，你们记得一下，第一段到第五段是第一段，我想这个很难，就是第一到第五这是第一段，然后呢从第六一直到第22是另外一段。所以呢第一大部分是一共是5段，第二大部分是包括17段。那么这个17段又分作两部分，是头14段再加上末了的3段，我怕你们大概记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14段里面可以从当中分开，分作7段和7段。 那我想啊，我们现在只能够先提到第一段，就是特别提到第一大部分，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所提到，这就是第一大部分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讲到啊，一个基督徒，特别你要读圣经的话，你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读圣经，而且读圣经有果效、有亮光，或者说能有丰富的 rhema？ 那有几个条件。那么这几个条件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而且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每一段的第一节就给我们一把钥匙。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最少有五个条件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那么在这个五个条件底下，我们然后才知道说，这样的话，这个人才是个对的人，或者说这个人才是合适的人。那么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把神的话读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先这样交通给弟兄们。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里的特点呢，我怕我把这个特点点给弟兄们看。我们说怎样读圣经，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读圣经的路在哪里？这是比较土一点的话。我走路，我要到哪里去？我要知道有一条路，你要给我一条路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普通讲到怎样读圣经，就是路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路这个字啊，在诗篇119篇提了好多次好多次，但是很有趣的，三分之二这个路字都在第一大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在第一大部分，这个非常要紧。还有呢，非常有趣的，你们注意啊，大概二分之一以上，大概二分之一的，凡是提到心这个字，你知道希伯来这个诗篇119篇，你要读到好几个地方读到心啊，我们的心啊，因为读圣经跟心很有关系的。你读物理不要用心，这个话也不对，意思就不是用心，就是说要用功，但是不是用心来读的。读圣经不光用头脑来读，也要用心来读的。那么心这个字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第一大部分里面就占了二分之一。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啊，读圣经的人必须有一种的心才可以，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种的人才可以。那么不止这样，而且啊，你就觉得很有趣。你如果读第十四节的话，你读十四节哈，读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个中文漏掉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这句话不大像中文，但是原文的确如此，就 the way of thy testimony， 就是你法度的道路。神的话是有路的。然后我们再读第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中文又漏了几个字，这个原文是求你使我明白你训词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precept。 然后第32节，这个中文这里翻的对了，就是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意思就是在你命令的路上直奔，这句话是翻对了。然后下面呢，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里又漏掉几个字，原文就是说，求你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然后第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那个原文就是求你叫我遵行你命令的道路。那么好了，所有有关话的路通通在第一段，通通在第一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仔细这样读圣经，你就知道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叫你想起啊，这个 Bound 这个弟兄，他写过，我上次提过这样，我提过他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教会一直注意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乃是在教会中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在第一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了， 我们读圣经有路。如果我们这个心不对，我们读圣经就没有路，或者说我们读圣经就没有果效，或者读圣经我们不容易看见亮光，那么这个就跟这个人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刚好和我们一般思想不大一般思想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办法我们行了，给我读经之路，给我读经的办法，告诉我是用什么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这个呢，是在一个对的人用这些方法才有用，一个错的人没有办法用这些方法，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牛肉要好，切牛肉刀也要好，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把牛肉切好了。所以同样的，有的人他自己的牛肉刀不好，一直怪说牛肉太老，其实牛肉是很好的，不过呢这个刀不行。你什么方法都可以读的，都可以背过来，都可以讲给别人你怎样读圣经，结果他自己圣经读的不行，你这个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卖那个我推销维他命 C 的，你推销半天告诉人家说你吃了维他命 C 就不感冒，结果你天天打喷嚏，天天呢悲惨的告，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个就没有能力。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神是要特别对付这个人，神注意的是人。如果人对了，你会发现什么方法在他身上都很有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过是有一些方法，不是没有，而且我们如果读诗篇119篇，我们也讲到另外一面，但是神是把这一面放在最后面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读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到底人应该有哪些的条件需要具备。那第一就是第一节，我想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行为完全遵循耶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很可惜啊，这个行为完全这个四个字啊，是按原文意思意义译出来的，并不是直译译出来的。这个行为完全呢，在原文是怎么翻的呢？就是有福的人呢，是个什么人呢？是当他在路上不受玷污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且他是遵循耶和华律法的。那么那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呢，读圣经的第一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路上的人。那么这点我需要解释，什么叫做路上的人？因为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这个路啊，是特别是从埃及到往迦南的那个路上。你知道当祭司们呢，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一个会幕侍奉的时候，在圣所里面有没有地板？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地板？没有地板的。所以呢，当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他所脚所踩的就是旷野的沙漠地。所以当你走在那个旷野的沙漠地，而且带着那个来到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你难免你的手和脚要沾染污秽的，要受玷污的，这是这里的背景。所以指着在路上的人，如果不受玷污的就是有福的。但是很有趣，你们知道说在圣殿，在会幕里面，外面是外院，对不对？然后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分两部分，那么最里面的是至圣所，不，圣所，圣所里面分两部分，一个是圣所部分，一个是至圣所。那么你从外院一进去，第一个你碰到什么？你碰到祭坛，祭坛当然代表十字架，然后祭坛后面有个洗濯盆，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洗濯盆做什么用的。洗濯盆就是祭司们每次他走这个路难免受到玷污的时候，结果就在那洗濯盆上面洗他的手也洗他的脚，然后再进去侍奉的，这个我们都清楚。那么如果你读会幕的预表的很清楚，那个祭坛当然是代表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可以逃越过十字架，是不可能的。十字架永远在教会的门口，十字架永远在圣殿的门口，在凡是你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第一关要经过是十字架。但是另一面，当你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你特别要侍奉神，从这个世界经过，你难免要受玷污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许多。那所有懂得圣经的人，特别懂得这个特别懂得这个 typology， 就是所谓懂得预表学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洗濯盆就是指着神的话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把那些污染，把那些苍老的病就洗掉了。那么不要忘记的，这个就是后面圣经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特别当我们从路上经过的时候，沾染污秽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人能够保守他的免去玷污呢？和神的话很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两个背景，这你看这个就是不被玷污和律法放在一起的时候，给你那幅图画呢，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什么到迦南当中这一段的故事。那感谢主，今天我们都离开迦南了，都离开埃及了，我们都是往迦南去的。那迦南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彻不得丰富来说，简单的来说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徒那个生命成熟长大来说的。所以当你一步一步的往迦南迈进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难得不受玷污的。所以这是可以说第一节的意思。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还在路上，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进到迦南。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读圣经。为什么呢？第一，他必须是得救才可以，因为圣经是特别是你知道，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话，就是属灵的事是要解释给属灵的人。你们去看的哥林多前书那里小字，就是属灵的事要解释给属灵的人。意思就是说，圣经本身是属灵的，所以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呢？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讲的那么远，我们暂时就用这里的话，最起码这个人是个得救的人，最起码这个人是离开埃及的人，是部落在最终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已经是离开埃及，已经是得救了。这就是难怪啊！我记得我们没有多久以前呢，在我们所认识的名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得救了，后来他读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啊，他忽然觉得那里的圣经啊好像文法有问题。后来我仔细看看，这个文法好像不是大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那里的的确确有的话很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的确确是最少这个人他得救了，他才能够读得明白。那么我再说，我已经说过一次，就是你就是一个教育受的很少的人，但是如果他得救了，他中央日报可以看不懂，他圣经可以看得懂，圣经他内行得很。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像灵奶一样，乃是为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的，因为否则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根本不会认识这本书的价值。从前呢，卢奇沃弟兄讲过这样的故事，他是佩戴圣经会的，他常常送佩戴圣经啊。那么有的朋友拿到手里就叹一口气啊，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叹一口气啊？他说这个纸头太好了，如果这里没有字让我当笔记本是最好了。他把佩戴圣经，觉得佩戴圣经太可惜了，都是字，如果是个黑白字就好，白本子就好，他可以当作笔记本。你知道，因为他不认识神的话的价值。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就是有一个非洲土人呢，在树下看圣经，那么旁边有一个白人商人经过那里，他说，哎呀，你怎么还看这个落伍的书啊？结果那个黑小弟兄很有意思，他说这句话，他如果是不是这一本书啊，你老早牵到我的肚子里面来了。那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本来是吃人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啊，所以你没有牵到我肚子里面来。那么在不信的人的眼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他不认识圣经的价值， 所以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读圣经。